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彼得林奇是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前任经理，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没有人在临终之前会说我希望我在办公室里多花一些时间。因为他所说的这句话，近些年人们常常谈到人生应该怎样过才好。有人询问50岁以上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这样一个问题，回首过去，如果你可以改变一件事，那会是什么呢？你从生活中学到了什么呢？他们的回答刊登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上。这些答案包括杜邦公司首批女高级经理之一的菲斯沃尔，他说，我希望我能去参加我女儿6年级的体育比赛日。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也就是 CEO 迈克尔·库克说，我希望我能明白那个周四下午足球比赛的重要意义，但当时以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投身于工作中。一家制药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兰迪·托比亚斯说，还记得在我孩子们很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没有去参加孩子们的演出或比赛，因为跟我的商务活动安排有冲突。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在25年之后，我依然记得我所错过的孩子们的活动，但却想不起来我当时参加的商务活动是什么，甚至我都不得不好好想想那个时候我到底在哪里工作。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这个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他在《使徒行传》中露了一面，对我们说了些意义深远的话，至今我们都在学习，那就是我们有可能只忙于赚钱养家，却忽略了生活本身的意义。上次在讲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的时候，我们随同保罗一起去了异教徒道德败坏的罪恶之城，就是哥林多，也就是保罗差点放弃事工的地方。可能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夜里的一个异象中给保罗的应许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第9到第10节。夜间，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第11节当中所看到的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除哥林多以外，保罗只在另外2个地方待了很长时间来教导信徒。这对心里满是惧怕与软弱的保罗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个败坏的城市成为接下来持续长达18个月的运动在欧洲大陆开启重要事工的场所。现在请大家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的第12到第17节经文的内容。12到17节，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，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， 托他到公堂说，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。保罗刚要开口，加流就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，我理当耐心听你们，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、名目和你们的律法，你们自己去办吧，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，在堂前打他，这些事加流都不管。无论加流是否知道，此时他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，对涉及生与死、天堂与地狱、希望与绝望、赦免与定罪这样的事情毫不关心。你可能看到过这样一句广告语，形象胜过一切。在我们美国文化当中，形象比什么都重要，品格倒无所谓。但是在基督徒的观念中，外在形象并不重要，基督的样式借着你所反映出来的形象才是最重要的。美国的文化与那时候的罗马文化没有多大区别，如果外在形象比什么都重要，那加流拥有一切。他是著名的律法师卢修斯·塞内卡的儿子，塞内卡是尼禄皇帝的导师，是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和政治家。他的一个兄弟只是用了他父亲的名字塞内卡，就在整个王国家喻户晓了。加流的另外一个兄弟是有名的诗人，这兄弟三人生来就是伟人，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在公元52年5月1日，加流被皇帝任命为哥林多的最高首领。在这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，这个任命也显得格外重要。加流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带领者，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跟随者。我来说说为什么。这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加流对政治之外的事情不感兴趣。在加流那个时候，犹太人没有什么地位。实际上根据这一章的第二节经文，皇帝刚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。那时候人们的共识是，犹太人就是没事找事，最好别管他们。请看第14节，加流对待犹太人的轻蔑态度。你们这些犹太人，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，我理当耐性听你们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们这帮人在浪费我的时间，我是个举足轻重的法官，如果哥老丢认为不值得在你们身上费事，那我也不认为在你们身上值得花什么时间。只是因为一个人有个头衔或领导职位，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真的在领导，他们也可能只是在随大流。有一群地方官员收到了美国前总统卡尔文·柯立芝的邀请，参加一个私人午宴。他们有点紧张，害怕因为自己的举止不当而在餐桌上失礼。在等候区等待的时候，他们决定在餐桌旁坐下来以后，要仔细观察总统的举止。后来，他们在宴会的餐桌旁坐了下来，服务员给他们端上了咖啡。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，柯立芝总统把咖啡倒在了咖啡的托盘里，于是这些客人也纷纷效法。接着柯立芝加了些糖和奶油，他们也跟着这样做了。然后柯立芝转过身，把咖啡递给了他的猫。你能想象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客人会怎么样吗？嘿，小猫咪，小猫咪。 乔治·盖勒普对几百个美国人进行了民意调查，发现当人必须在要么随大流要么与众不同这两者中进行选择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随大流。今天的社会主流观点是什么呢？随便想一个问题，然后想想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会与圣经观点有多么大的区别。比如考虑一下妈妈肚子里的婴儿，我们现在的社会现状是，人们不把未出生的婴儿看作是人，他们认为那只是人体内的一个胎儿组织，而不是一个生命。假如有一对传道人夫妇，家境非常贫穷，已经有了14个孩子，而妻子现在又怀了孕，那么社会大众对此会怎么看呢？他们生活非常贫困，考虑一下他们的家境和全世界过多的人口现状，你会建议他们把这第15个孩子打掉吗？如果你回答是，那你就等于杀了约翰·卫斯理。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，是寻道会和卫斯理公会的创始人。而他的家庭状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有个白人男子强奸了一名13岁的黑人女孩，结果女孩怀孕了。如果你是女孩的父母，你会考虑堕胎吗？如果你回答是，那你就等于杀了艾塞尔·沃特斯，他是伟大的黑人福音歌手，他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的。有个十几岁的女孩未婚先孕了，她的未婚夫不是孩子的父亲，她非常生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建议她堕胎吗？如果你说是，那你就是在宣告要杀了耶稣基督。社会的主流观点淹没了救主的声音。主流观点说，加流，那个不起眼的犹太人，就是被带到你面前的那个惹麻烦的家伙，是个无名小辈，根本不用听他说什么。这些人所争论的，无非是第十五节所说的，关乎言语、名目和你们的律法。反正就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根本不值得去跟他们浪费时间。有意思的是，加流特别提到了三个他不感兴趣的东西。第一个是言语，希腊语是 logos， 在中文的新译本、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当中都把这个词翻译为字句。这可能是指基督信仰宣称基督是神的话语，就是道。约翰福音1:1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第二个是名目，这也是加流所不感兴趣的。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中文译本当中都把它翻译为名称，这可能是指信徒们宣告说人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那个名称才能得救，在使徒行传4:12所说的。第三个是律法，或者说是妥拉，也就是犹太的律法。这可能是指保罗和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。保罗说，耶稣基督完美的成就了律法，成为那个毫无瑕疵的羔羊，为了全世界的罪而被杀献祭。这就是说，虽然加流在表面上是一个领袖，但实际上是个跟随者的第一个原因，加流对政治之外的事情不感兴趣，所以他是一个随大流的人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。第二个原因，加流对他的生活圈子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。请大家看第17经文，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，在堂前打他， 也就是说，加流已经告诉他们离开，他们也离开了，但管会堂的索提尼没走，显然他留下来继续为保罗辩护，为此他被人打了。我们接着看这节的后半节，这些事加流都不管。政客们大体就是这样，这也是你是个大人物的最终证明。只要是你能不管的事情，只要是与你无关的事情，你绝不会动一个手指头。这就是加流的生活。但是你能想象加流错过了什么吗？加流以后会明白，这位耶稣基督的主要大使保罗曾经就站在他面前，而他居然不让保罗说话。你能想象在永恒的时空里，他将永远回忆起这一幕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？加流在政坛上左右逢源，有强大的关系网，而站在他面前的这位保罗却能将上帝与他联系起来，而加流却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，以至于听不进去保罗的话。在这一刻，弟兄姊妹们，加流错过了生命，那永恒的生命。作为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圣经的镜头重新聚焦在了保罗身上。加流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，而保罗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信徒。通过对保罗的仔细观察，我发现有三点值得一说。第一个观察就是，保罗很在乎他个人对基督的委身。保罗很在乎他个人对基督的委身。我们前面看到了，保罗在法庭上没有准备好为自己辩护，没有融入到他的犹太同胞当中，但他却准备好了捍卫基督的尊荣。第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保罗在哥林多又住了多日，这说明他愿意与众不同，愿意不受欢迎，被人误解，他愿意讲说真理，为基督而战。下面请大家看第十八节，保罗又住了多日，就辞别了弟兄，坐船往叙利亚去，百基拉、亚居拉和他同去。他因为许过愿，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。这就引出了我们对保罗的第二个观察，那就是保罗很在乎他与基督的私人关系。路加在这里悄悄塞进了一个个人的注解，大家注意到了吗？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细节，没说保罗许愿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也没说保罗为什么去了监阁里这个小镇去剪发。路加只想让我们知道保罗对基督的激情，这深深地进入了保罗的个人生活。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保罗许的愿，因为剪发肯定与拿细尔人的誓言有关，这种誓言可以持续一生之久，也可以持守30天的时间。头发长长后剪下来，与其他的祭一起在耶路撒冷献上作为感谢祭。由于纳西尔人许愿纯粹是自愿的，所以当保罗持守誓言时，并没有违背律法的恩典。许愿与救恩无关，只是个人委身的一种方式。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细节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事实上，如果路加告诉了我们这些细节，恐怕我们都会去效法保罗。这样的话，真正属灵的人就是那些像保罗一样许愿的人了。那时候我们会说，你还没像保罗那样许愿吗？我许了，实际上我每年许3次。好啊，大家都来报名参加保罗许愿退休会，有一位持守誓言的退伍军人要给我们讲讲他持守誓言的亲身经历。 感谢神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细节。如果要效法什么的话，那就效法保罗对基督的激情，而不是他自己的委身计划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看第19到21节经文。到了以弗所，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。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，他却不允，就辞别他们，说：神若许我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。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。那么对保罗的这第三个观察，就是保罗很在乎在众人面前对基督的顺服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短语，神若许我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维方式，所有一切都在至高无上的神的掌管之下。保罗实际上是在说，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再回来，那我确信我一定会回来。这是一种何等的确信和确据。我们要知道，这可是来自于一个把自己委身于基督的人，一个刚刚履行了对基督的誓言的人，一个公开顺服基督的人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能在确信和确据中生活，说如果这是神的心意，那我一定回来。两个人，两个不同的画像。加流拥有地位、声望、财富和关系网，在当地拥有最高权势的头衔，是个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人物。实际上，有四个罗马作家都称赞加流是个伟大的人物。但从永恒的时光来看，我们会说，他什么也没有。在这个场景发生大概10年之后，加流被快要发疯的尼禄皇帝召唤去了罗马，与他的那两个著名的兄弟塞内卡和梅拉斯一起被宣判为反叛罪。他们三个都被强迫喝下毒药。这位不允许在他的法庭上谈论基督的事情的人，在尼禄的法庭上也不允许为自己辩护。而对保罗来说，那时候谁愿意读他的故事呢？这个人放弃了自己的声望，断绝了与那些有权势的人的关系网，包括加玛列和犹太公会，丢弃了那些潜在的财富和个人的舒适。但是从历史和永恒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会说，保罗拥有一切。实际上，今天在学习他的经历时，我们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喜乐。历史对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？如果要对你进行一下描述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呢？这么说吧，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值得写下来的吗？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时，你突然意识到你本该在乎的却没有在意，你本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，你能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？当你回首往事时，发现你一生中满怀激情所竭力追求的，其实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。你能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？在我今天一开始读的那个清单上，就是记录人们所学到或发现的东西的清单。有个62岁的老人写道：我发现有时候生活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我很高兴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这样的，他的恩典每天早上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何其广大。也许对你来说，第二次机会就应该从今天开始。你现在过的生活的确不值得记录下来，但是你可以从今天开始 对基督委身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与基督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公开顺服基督。人只有一条生命，即将逝去，只有为基督所做的才会永远长存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被我们所信靠的神重生了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所追求的那一切都是虚无，在永恒的时空当中毫无价值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拯救我们，感谢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有了永恒的眼光。天父，我们也愿意像使徒保罗那样，丢弃了他在地上一切人们所认为的那些宝贵的东西，去追求基督，去追求在天上的财富，去追求那永恒的价值。天父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成为使徒保罗这样的人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